咱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数学题目哈，来逐一展示数学的魅力、思想、方法、技巧等。大家看，有这么一个题哈，特好玩，说甲、乙两个人的爬楼梯，就问他甲到了四层，乙可能慢一点哈，乙就到了三层，那么问甲到了十六层，乙到了几层？这是一个小学的数学题哈，但是大家要通过这个题感受数学的魅力哈。其实这个题涉及了几个美丽的陷阱，上来哈，可能就有一批学生就被蒙了。大家想啊，甲到了四层，大家脑子里边就光想着四四，结果呢上当了。那甲到了四层，是不是上了三个台阶？你看这个坑就跳进去了，他上了三个台阶，他到了四层。那么于是同样的，乙到了三层呢，就乙上了两个台阶。你看这是第一个陷阱。那么好，这个陷阱大家如果是跳出来了哈，下边继续还有坑等着你了。甲到了十六层，哦，大家知道了，哦，甲到了十六层就等于甲上了十五个台阶。那么请问乙到了几层呢？那就是甲到了十六层，甲上了十五个台阶，咱看看乙上了多少个台阶呢？就这么个题。那么这两个人，大家注意哈，他用时是一样的，他一起爬，甲呢到了四层，乙到了三层。现在同样的，甲到了十六层，问乙到了几层呢？抓住一个定量，用时间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看甲到了十六层，他爬了十五层，那他爬了十五层除以三。等于五啊，这是相当于他到了十五层啊，用时间是到四层的五倍。那么于是这个题就出来了，乙到了三层，相当于上了两个台阶，他用时也是五，那么他上了二层乘以五，那么于是他上了十个台阶。那就是说甲上了十五个台阶呢，乙就上了十个台阶。好了，这个问题又一个坑出现了，有些同学呢这一算就觉得，哎，哦，最后的答案乙到了四层，又掉进去了，是乙上了十个台阶。那么乙上了十个台阶，最终乙到了多少层呢？是到了十一层。所以答案是乙到了十一层。你看，就这个题目几乎是全军覆没。为什么呢？它里边就埋了两个坑，但这两个坑呢，学生掉进去了。他不会很痛苦，他只是感觉到，哎呦，数学的阴险，我得小心。所以大家注意，数学里边经常有一些美丽的陷阱，这些美丽的陷阱让学生不断掉进去的过程中，他学会了严谨，他学会了周密，学会了思维的灵活，这就是数学的魅力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题啊，能感觉到学数学它能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吗？它应该是一个不断地往坑里掉的过程中，不断增长见识，学会严谨的过程，有这么一个思维训练题。所以有81个球，颜色大小都一样，81个球颜色大小都一样，其中有80个球重量相同，但是有一个球呢重量较轻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没有砝码没有刻度的天平，请问最少多少次就能把这个最轻的小球给它找出来？这个数学思维训练的题目，最少多少次就能把较轻的那个小球啊找出来？反正好办，一个个的乘不就行了吗？那一个个的乘，你得乘多少次啊？我说是最少用多少次就能把它找出来。大家想，这里边它完全就是一个思维的训练，它不牵扯到一些什么背景、什么知识、什么定理、公式的，就是训练思维的。所以数学是思维的体操，它的魅力就在这儿。那咱怎么做呢？你看一个天平，两个托盘，没有砝码，没有刻度，那我就利用这个天平，最快几次能找出来呢？懂吧？把这81个球分成三份，一份是27个，哎，等一下啊，分成三组啊，一组27个球， 我把这27个球放在这个托盘里边，把那27个球放在这个托盘里边，如果这两个托盘重量相等平衡，等一下那个较轻的球藏在哪儿？是不是藏在那另外一堆里边？但如果这两个天平有一个轻有一个重，是不是那个较轻的小球就在轻的那一堆里边？好，这第一次啊，第一次把81个缩小到了27个了啊，缩小到27个，经过一次就知道那个较轻的小球藏在哪个堆里边，然后再把它分成三份，一堆9个，还是让座，拿着一堆小球9个是吧，往上一称，是不是这一次又能找出那个较轻的小球在哪个堆里边了。那么再把这个9再分成三堆，这一次是不是就知道那个小球在比较轻的那个三个球里边了吗？那么在最后一次，大家看，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也就是最多通过四次，我就可以把这个小球给它找出来。所以答案是四次。那你说我可以6次、8次，我可以10次，甚至可以80次，都可以。每一个做法都值得鼓励，但是最精确的答案就是经过4次。所以它代表了学生的一种解决问题的一种灵活的思维状态。有一个数学竞赛题，它是这样讲的啊，这一个圆盘啊，这个圆心，甲乙两个人啊，往上放同样大小的硬币，甲放上一枚，乙再放上一枚，甲再放一枚，乙再放一枚，不能摞起来，平着摆放。那么大家看，这样不断的进行下来，是不是圆盘上的空间越来越小？那总有一个时间，这个圆盘上就满了，于是就放不下了。请问谁第一个放不下？大家看这个题目也不需要任何的数学背景、数学公式，它就是一个训练思维的一门课程。怎么放？答案是什么？其实呢，大家注意这个圆盘，圆盘是一个中心对称和周对称图形啊。这个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学东西，在数学上对这个圆是反复研究的。那它既然是一个中心对称、周对称的一个图形，大家想啊，甲如果放上一个一枚硬币，乙怎么放呢？乙就在它中心对应的那个地方放一枚。哎，我甲随便再放，你再放一枚硬币，我那个乙呢老是去找你那个对称点，哎，对称点那个地方放。于是这样放来放去，大家看，你只要甲能找这个地儿，是不是它一定能有个对称点？乙一定可以放得下。所以这样下来，最终一定是甲第一个没法放了。因为你只要甲能找到地儿，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定有一个关于圆心的对称点？所以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甲最先放不下。你看这种数学的智慧和智谋哈，在这个数学竞赛题里边就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大家看，这又一个小学的数学竞赛题，有一个四位数，其中有三个数字相同，那么与6111最接近的是哪个数？这个题也不需要任何的数学知识、数学背景，就是考察你的思维。那先加以理解哈，首先是个四位数，其中呢有三个数字相同，比如说1555是吧？这不就是吗？四位数有三个数字是相同的。那么在这符合条件的所有四位数中，与6111就6111最接近的是哪个数呢？我给学生讲这个题的时候，那个学生就特别的活跃，哎呀，说咋的都有，但是他没说出一个数来，我们就得给予一个引导。那你要想要跟他最接近的，你不能动这个六，你要动了六，那一查就是100以上，所以这个六是不能动它，那这样它差距就在100个之内了。所以有些学生讲，哎呦下去了，说6000，哎，你看这6000，哎，符合条件是吧？哎呦好，这个这么好。那学生说不对，我还有个6222。如果学生想出这两个数字来了，那就得值得表扬，值得鼓励。哎呦，非常好，你这个数据很好。 那下边那同学就不愿意了，上不行，我还有别的想法，来，你说你的想法。那其中一个学生说6166，哎呦，这个6166，哎呦，你看大家看比这个时候要接近多了，是吧？那6166和这个6111，它的差距就55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哈，我对这个学生大家在说，哎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但是大家都不敢再说话了。大家突然发现，哎呦，这个数还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那种吵闹的场面就静下来了，就仔细思考。哎，其中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，老师，我还有个数据。我说，来，你的数据是什么？他说，我那个数据是6066。哎呦，我说你看啊，这6166的差距是55，那6066的差距是45，那比这个还小了。来，大家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最后呢，全班的小孩子们都陷入到一种思考中，哎，那个表情还非常的凝重。大家最后想来想去，确实这个数是离他最近的那个数差距45，这个是最正确的。可是我在给学生讲这个课的过程中，这个每一个，只要是孩子们想出答案来，都值得鼓励，值得表扬。所以这样的数学课上呢，就是群星讲，大家思维活跃，对开发学生的思维啊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又是一个数学竞赛题，小学生的啊，这个他不需要什么任何的数学知识的储备和背景。大家一根绳子看好了啊，这一根绳子来，我折叠一次，再对折一次，然后呢，看好了啊，我把在中间拦腰给它剪上一剪刀，请问有几段？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智力训练题目哈。有说10段的，有说20段的，有说3段的、4段的，说啥的都有。但最后的结果，5段，就对折了4次啊，答案是5段。大家看啊，为什么是5段？你看数一数哈，1段、2段、3段、4段、5段。这个是可以迅速地会得出答案的，他的思维应该这样理解。你看，这是一根绳，我对折一次，2根了吧？对折2次，4根。再注意4根，当你从拦腰砍断的时候，你注意啊，你斩断的是4根，那不相当于一条直线？这是一条线段啊，就这条线段，折叠一次，再折叠一次，变成4段。当你用剪刀来剪的时候，大家看每一段上是不是加了一个分点，那么这不就等于在这条直线上加了4个分点吗？所以一条直线插上4个分点，答案不就是5段？那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大家想想，这还是比较温柔的，还没有太祸害你。那如果是折一次，再折一次，4个了吧，再对折一次，8根，再对折一次，那16根，我中间截断呢，那你要是数的话，那你不累死了？其实你对折上16次，我给它剪断的话，答案是17段嘛。一条直线差16个分点，它17段，所以一条线段差上 n 个分点，把这个线段分成 n 加1段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一种思维的训练。